你好，我是 Winter。今天这一篇呢，是我们正式开篇的第一篇文章。我想跟你聊聊 HTML。我猜屏幕那边的你估计会说 HTML 我很熟悉啦，每天写，这不是初级程序员才学的内容吗？这我还能不会？其实啊，在我看来，HTML 并不简单，它是典型的入门容易精通困难的一部分知识。深刻的理解 HTML 啊，其实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前端工程师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都知道啊，HTML 标签可以分成很多种，比如说 head 里面的元信息类标签啊，又比如说 image 啊、video、audio 这一类的替换型的媒体标签。今天呢，我们首先为大家讲解的一类标签啊，叫做语义类标签，这也是大家工作中啊经常会用到的一类标签。它的特点呢是视觉表现上互相都差不多，主要的区别在于呢，它们表达了不同的语义。举几个例子，就是大家经常会见到的 section 啊、nav 啊、p 啊、div 啊这样的标签。语义呢，就是我们平时说话表达的意思。其实啊，多数的语义都是由文字来承载的，而我们的这些语义类标签啊，就是纯文字的一些补充，比如说标题、自然段、章节、列表这些东西啊，纯文字是没有办法表达的，而语义标签可以表达。所以在讲语义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要用语义。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前端工程师写代码，其实都不用这个复杂的语义类标签，只靠 div 和 span 走天下。这样行不行呢？毫无疑问，答案是行。那么这样做好不好呢？我们按照套路啊，我应该说当然是不好了啊。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答案应该是好啊，因为在这个现代的互联网产品里啊。HTML 用于描述软件界面多过于副文本。软件界面里面的东西啊，实际上几乎是没有语义的。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购物车功能啊，我们一定要给每个购物车里的商品套上一个 UI 吗？比如说，我们加入购物车这个按钮，难道我们就一定要用一个 button 吗？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在这个场景里面呢，跟文本中的列表及表单中的 button 其实已经相差很远了。所以我支持啊，在任何软件界面的场景里面，直接使用 div 和 span。 这个正确的使用语义呢，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比如文字的表现力更丰富，更适合搜索引擎检索，支持读屏软件啊，根据文章可以自动生成目录等等。不恰当的使用语义标签啊，反而会造成负面作用。这里啊，给你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都知道 UL 是无序列表， OL 是有序列表，所以接触过语义这个概念，很多半懂不懂的前端工程师啊，特别喜欢给所有的并列关系的元素都套上 UL。实际上呢，UL 啊是类似这样的一种表达。我们选了一个来自 HTML 标准的案例，这是一个英文的，I have lived in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Switzerland, Norway,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这四个国家的前面啊，各自加了一个圆点啊，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列表。这种表达方式呢，就是我们英文中常见的无序列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呢，多数出现在行文中间，它的上文呢，多数是在提示要列举某些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并列关系都用 URL， 会造成大量的冗余标签。错误的使用语义呢，反而会给机器阅读造成混淆，增加嵌套，还会给 CSS 编写加重负担。所以啊，对于语义，我的态度是用对比不用好，不用比用错好，当然了，我觉得有理想的前端工程师呢，还是应该去追求用对它。跟 JavaScript 这样严谨的编程语言相比啊，HTML 中的语义标签其实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话的自然语言。我们讲话没有唯一的标准，语义标签的使用也一样没有唯一的标准。所以呢，下面我挑选几种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场景来给大家介绍。第一个部分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语义标签作为自然语言的延伸。其实呢，这个语义问题不仅仅属于一个理科的问题，它其实还属于一个文科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讲语义标签的第一个场景，也就是最自然的使用场景，就是作为自然语言和纯文本的补充，来表达一定的结构或者消除歧义。在我们的日语里面有一个语法现象叫做 Ruby， 它的读音就是Ruby， R-U-B-Y 英文是，它的罗马音发音是 R-U-B-Y。著名的 Ruby 语言呢，就是由此来命名的。它在文中的意思呢，大约类似于注音或者是意思的一种注解。它的形式呢，可能类似于一个文字， 啊，那上面有一行小的文字啊，我们这里选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动画片这个叫某科学的超电磁炮啊，第二季第一话的一个字幕啊，在这个里面呢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不要用空间移动突然出现啊，这个空间移动的头上呢，写了一个 teleport 啊，这是英文的 teleport， 这个用法啊，就是日本中 Ruby 的用法啊，这个。空间移动啊，是这个动画片中一个小姑娘的一个技能。然后呢，在这个动画字幕上写的是空间移动，在动画的台词里啊，把它读成了英文发音 teleport， 这呢就形成了一个 Ruby 的使用场景。Ruby 这个形式啊，最近在我们中国网友中啊，非常的火热啊，大家把它完成了一个新花样啊，比如说我们在表情包里啊，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啊，友善的眼神这个表情啊，这个友善的上面标了一个拼音，那是鄙视。我有时候用微信聊天呢，就觉得不能用 Ruby 这个东西，好急呀！啊，我们只好用括号来代替啊，这样呢，这个效果真是差了不少啊。好在呢，在 HTML5 里面呢，我们引入了这个 Ruby 标签啊，它是由 Ruby、RT 和 RP 三个标签来实现的啊，这样呢，我们在 HTML5 里面啊，就可以尽情的玩这个梗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有些所谓的语义啊，其实原本就存在了，只是我们用纯文字没有办法表达。HTML作为一种超文本语言啊，支持这些文字表达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 HTML 标签呢，实际上必要性更强，甚至必要程度可以达到如果没有这个标签就会产生歧义啊。那么我们这里介绍一个标签叫做 EM 啊，这是表示强调的一个标签啊。当然，我如果用强调这一句话。啊，来描述这个标签，这个就太不负责任了啊！我们来看一句话啊，今天我吃了一个苹果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读？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看起来很清楚是吧？这句话，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到不同的上下文中啊，可能表达不同的意思。比如说，昨天我吃了一个香蕉，今天我吃了一个苹果。又比如说，昨天我吃了两个苹果。今天我吃了一个苹果，我们试着听一听啊，这两段里面的今天我吃了一个苹果，是不是读音有点不一样呢？实际上不仅读音不一样，这里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化。在前一段中啊，表示的是我今天吃的是苹果，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后一段里面啊，则表示我今天只吃了一个苹果，没有多吃。啊，当没有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如何消除歧义呢？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我们的 EM 标签登场了。EM 标签呢表示重音啊，今天我吃了一个苹果，我们用 EM 把这个苹果扩上。那么今天我吃了一个苹果，我们用 EM 把这个一个扩上啊。那么通过这个 EM 标签啊，我们就做到了消除歧义啊。有一些文章呢经常会拿 EM 跟 strong 对比，但实际上呢，只要我们理解了这个 EM 真正的意思啊，它跟 strong 可以说是云泥之别啊，没有任何可能够混淆的可能。这里啊，就是我要介绍语义标签使用的第一个重要的场景了，就是说它是我们自然语言的一种补充和延伸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介绍另一个语义使用的重要的场景啊，就是文章的结构啊。咱们中国古代啊，小说就有这个章回结构，这个西方的戏剧啊，也是会有幕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呢，人类的自然语言作品其实殊途同归啊，这个都有一种结构这样的概念。那么 HTML 呢啊，也应该支持这样的需求，所以呢，在这个 HTML 标签里面啊，有不少是用于支持这样结构的标签啊。语义化的 HTML 啊，能够支持自动生成目录结构。 HTML 标准中呢，还专门规定了这个生成目录结构的算法啊，所以即使我们不打算深入的实践语义，大量的使用语义化标签啊，我们也应该在编写的过程中，从大的层面上保证对于这些元素的语义化的使用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一篇文档啊会有一个树形的目录结构，它是由各个级别的标题组成的。这个树形结构呢，它可能跟 HTML 元素的嵌套关系不一致啊。比如说，我们就拿这篇文章本身来举例子哈，HTML 语义啊，巴拉巴拉一堆内容啊，弱语义巴拉巴拉一堆内容，结构性元素巴拉巴拉一堆内容啊。这段 HTML 呢几乎是平铺的啊，我们用 H1 和 H2 来表示大小标题的关系。但实际上它的标题结构不一样，就是 HTML 语义后面是小标题。我们的 H1 到 H6 呢是最基本的标题标签啊， 它表示了文章中的不同的层级的标题。我们还有一种场景，就是副标题。我们为了避免这个副标题跟小标题的混淆，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H-group 标签。比如说呢，这个 JavaScript 对象，我们需要模拟类吗？啊，这个 JavaScript 对象用 H1 来套。啊，我们需要模拟类吗？我们用 H2 来套。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会生成一个JavaScript 对象下面是一级子标题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第一个小节是我们需要模拟类吗？啊，但如果我们用一个 H-group 把这个 JavaScript 对象和我们需要模拟类吗这个 H1 和 H2 套起来，那么会变成什么呢？它俩就会变成一个标题。啊，那么 JavaScript 对象我们需要模拟类吗，它们就会形成同一个级别的一个标题结构。对比可以知道啊，我们的 H-group 里面的 H1 和 H6 标签被视为同一标题的不同组成部分，那么这样可以有效的区分副标题和小标题。啊，在 HTML5 开始啊，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标签叫做 section。啊，这个标签啊可不仅仅是一个有语义的 div。它呢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会改变 H1 到 H6 的语义。section 中嵌套会使 H1 到 H6 下降一级。所以说呀 在 HTML5 以后啊，我们只需要 section 和 H1 就足可以形成文档的属性结构，不需要 H2 到 H6 了。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 section 里面去套一个 H1， 里面是 HTML 语义啊，在这个 section 里面再套一个 section 啊，在这个 section 里面再套一个 H1 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语义标签作为自然语言的延伸这样的一个小标题，这呢就会形成本篇文章的标题结构。那接下来啊，给大家介绍语义化标签的最后一个使用场景，叫做文章的整体结构啊。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浏览器啊推出这种阅读模式，而且现在各种非浏览器的终端大量的出现和普及其实我们语义化的 HTML 啊，适合机器阅读的这个特性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应用语义化结构的页面呢，其实可以明确的提示出页面的信息的主次关系，它能够让浏览器更好的支持这种阅读视图功能还可以让搜索引擎的命中率提升，同时呢它也对这个读屏软件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技术它可以让视障用户的体验更好我们正确的使用 HTML 结构的整体结构类的这种语义标签就可以做到让它对机器更友好比如说我们一个典型的 body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在 body 下面呢有一层 header 里面是一个 nav跟 header 同级的呢有一个 aside 里面呢也有一个 nav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文章的整体一个一个的 section section 里面可能还有嵌套，但是我们就不管了最后呢是一个 footer 这个 footer 里面呢可能有 address 这样的内容。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 article article 是一种特别的结构，它表示具有一定独立性质的文章所以说 article 呢跟我们刚才讲的 body 会有相似的结构在一个 HTML 里如果有多个文章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article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多篇新闻展示在同一个新闻专题页面中这种类似报纸的多文章结构适合用 article 来组织那它可能看起来页面body 下面有自己的 header 和 footer， 然后里面是数篇 article， 每个 article 呢又有自己的 header section 和 footer 这是一个典型的多文章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新标签我们也来给大家逐个介绍一下。 header 呢这个跟它的名字一样通常出现在前面，表示的是导航或者介绍性的内容。这个 footer 呢与 header 对应通常出现在尾部，包含了一些作者信息相关链接版权这类的信息。那么 header 和 footer 呢一般都是放在这个 article 或者 body 的直接子元素但是我们的标准中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footer 呢也可以跟这个 aside 呀 nav 啊 section 啊这类的相关联这个 header 不存在关联问题。这个 aside 呢表示跟文章主体不那么相关的部分其实它可以包含导航广告这样的工具性质的内容。aside 很容易被理解成侧边栏，但其实呢二者之间呢是包含关系。侧边栏一定是 aside， 但是 aside 不一定是侧边栏。aside 和 header 中都有可能出现导航就是 nav 标签。两者的区别呢 ,header 的导航多数是到文章自己的目录，而 aside 中的导航多数是到关联页面或者是整站地图。 最后这个 footer 中啊包含 address，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误用的标签。address 呢并不是它的字面意思啊，像跟 date 标签一样啊，表示一个给机器阅读的地址啊， date 是一个给机器阅读的日期啊。这个 address 呢表示的是文章作者的联系方式地址啊，这个 address 啊明确的只能关联到 article 和 body 啊，一般来说每一个里面只会有一个的。那以上呢我们介绍了三种明确的 HTML 的语义化标签的使用的场景。本篇呢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原则和 HTML 的文档的整体结构，从而从整理上了解了 HTML 语义。至此呢我们可以回答是否要语义化的问题啊。我们应该分开一些场景来看语义，把它用在合适的场景下啊，这样可以获得额外的效果。在本文中呢我们讲了三个明确的场景。一个是自然语言表达能力的补充，一个是文章标题摘要，还有一个是适合机器阅读的整体结构。下一篇呢我们会深入到更细致的结构里面，进一步的去了解语义。最后呢还是给大家留一个问题，你在工作中是不是使用语义化的标签开发？如果学了本篇之后这个答案有没有变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